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ICANN 的利益季的季度相关方会议。我是 Brad White， ICANN 的北美传播主管。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说几点。大家也许注意到了，这次会议是在 UTC 三点举行的。这次会议呢，是比我们以前的会议要举办的要晚一些，这是因为我们有来自全球的参与者，我们希望能够把这种会议的时间呢，能够调整一下，进行轮转，使得我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几周之后，我们将会举行 ICANN 50期，将会在11月3号海德拉巴，印度举行。因此，我们这次会议呢是专门针对亚太地区来举行的。在今天的会议中，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亚太区的报告。这次会议呢大概会举行1个小时时间，我们的议程是总裁寄语。来自我们的总裁和 CEO 马悦然先生，董事会报告来自董事会成员 Bruce Tonkin， 政策报告来自我们的高级副总裁政策制定支持高级副总裁 David Olive， 以及 Audio Abogan， 他是我们的技术合作副总裁。管理报告来自总裁高级顾问Teresa Swinehart。然后是亚太区的报告，我们的亚太区运营中心副总裁及总经理罗家荣先生，他来自新加坡。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首席财务官 Javier 所做的财务报告。当所有的演讲结束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在线上的话，请你把问题在 Submit Questions Here 这个窗口中提出。如果您在电话上，请按井号键加3，然后我们的接线员会把您放到提问队伍中去。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这次电话会议呢是以英文进行的，但是我们有6种语言的同传服务，包括西语、法语、中文、俄文、阿语、葡语同传服务。那么如果您在这些线上的话，同样的你要提问就按井号加3，然后我们会听到您的问题的翻译。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或者如果你们有其他额外的问题，请把这些问题发到 engagement@icann.org， engagement@icann.org。 再次重复一遍，本次会议呢已有录音，而且所有的链接以及我们的演讲的文稿呢都会被发布到 ICANN 网站上。您可以看到 AC 房间的这个注释中写到了这些链接。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把电脑和手机静音，现在我要有请 ICANN 的总裁兼 CEO 马悦然先生。谢谢 Brad。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所做的辛勤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的这个 NTIA 和 ICANN 的这个合同正式结束了。ICANN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ICANN 组织呢将会继续支持我们在移交后的工作。那我收到了很多的问题，什么是移交后的 ICANN？那么新的这个问责机制将会加强整个 ICANN， 并且提高全球互联网的社群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不同于 ICANN 组织和董事会的时候能够有渠道表达。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ICANN 组织要继续加强其问责制和透明度。在工作阶段二中，我们将会讨论人权、司法权以及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问责制问题。我非常期待能够在下个月的海达拉巴会议中听到这些问题的一些进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加入 ICANN 呢，使得我有机会去思考这个组织、这个董事会以及我们怎样去支持社群。我之前也谈过了， ICANN 的生态系统是由3个组成部分构成的， ICANN 社群、 ICANN 组织以及 ICANN 董事会。在座各位是 ICANN 的社群，你们是制定政策提出建议的， ICANN 董事会是对这些政策进行审核和通过，并且ICANN 组织则是实施的这样一个机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衡机制。所以您问我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们，我要确保我们要在我们的新的章程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并且推动我们已经修改的使命，从而来实现社群的重要工作。大家也看到我对这个管理团队呢做了一些小的调整，那我们将会有一个投诉官，他将会调查并且回复所有的这些报告。那我们待会儿我们有一个这个人呢，他会同 John Jeffrey 进行合作，他的工作将会加强 ICANN 的整个透明度，问责制和透明度。然后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Bruce Tongan。 谢谢 Yorn。 从董事会来说，刚刚Yorn 也谈到了 ICANN 管理权移交已经结束了，董事会通过了公共技术标识符的这样一个实体，它将会执行 ICANN 的职能，并且我们也通过了将 ICANN 的商标和 ICANN Network 的这个 IPR 移交给 IETF Trust。 另外董事会的职责呢是监督所有这些新的章程的实施，并且确保这些实施过程是能够满足社群的要求的。我们将会在印度的会议上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讨论。另外代表董事会我想说呢，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社群都做出了重要的工作，我非常感谢所有的 ICANN 社群和社群成员志愿者。我们再来看一看 ICANN 董事会在9月15号到17号举行的布鲁塞尔的工作坊会议。那么我们在 ICANN 的公共会议之间呢会召开定期的董事会会议，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高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讨论了一些话题，第一个呢就是澄清董事会的职责和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的职责来选择会议的地址。总体来说呢 ICANN 组织将会在选址时遵守一些规则，这包括会议轮转制度，也就是在五大地理区域中进行轮转。但是如果有安全和健康问题的话，董事会将会做出决定，是否要进行会议迁址。但在这个过程中 ICANN 组织呢将会选取一个新的会址，来确定下一次会议将会在哪里举行。我还想指出，在选址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平衡，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会场的情况，也要看到会议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举行这样一个会议。同样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地方去开会是不是方便，是不是大部分的 ICANN 的会议参与者都能够拿到签证，我们在这个会议区举行会议是否能够鼓励新的参与人参加到 ICANN 社群工作中来。因此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我们都需要在每一个问题上进行制衡和讨论。我们也希望每年三次的 ICANN 会议，至少地区的一些成员呢能够参加一次吧。另外在布鲁塞尔我们讨论的内容还包括，那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那这些趋势呢可能在接下来几年会影响到 ICANN 这个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搜集这些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呢在社群同社群进行讨论，然后把它确定为一个战略或者是运营规划的流程。 当然了，作为董事会成员，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倾听到社群的声音。如果社群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对整个艾克社群产生影响。另外一些讨论呢，就是 ICON 的这个全球的办公场所，我们现在在洛杉矶、伊斯坦布尔和新加坡设有运营中心，并且有七大合作中心，包括布鲁塞尔、日内瓦、华盛顿、北京、蒙德维迪亚、内罗毕和首尔。董事会还要求各个合作中心的提供战略报告，讨论我们怎样去实现相关的目标，特别是在中国。在未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入进来。那因此呢，董事会呢就要求各个合作中心呢给到我们一个战略规划，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个合作情况是怎样的，使得看看他们怎样去实施或者是实现这些目标。最后，董事会还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新基 TOD 项目中的社群优先评估问题。那这是新基 TOD 项目中的一个内容。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社群优先评估的流程。我们认为新基 TOD 项目必须要遵守这一个流程的原则。我们知道社群优先评估它不是一个对社群的评估，而是而且这个字符串呢，社群字符串它能够在其他的所有的申请中呢取得一个优先评估权。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确保避免错误的肯定，即就是仅仅为了将备受追捧的通用名词变成一个 GTOD 字符串，而将某一字符串定为社群字符串，从而给予不当的优先机会。同时我们也要避免错误否定，即不给予合格社群申请以优先考虑的机会。所以 ICANN 已经采用了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来专门评估这些申请。我们认为这个独立审核专家委员会他们的意见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非常担忧这些标准是不是采用的是公正透明非歧视的方式来确定的。因此我们也在审核 IARP 的这个专家小组的结论，来确保对整个 CPE 以及就是社群评估流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另外，董事会还请求了一个第三方来审核 ICANN 工作人员同 CPE 提供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最后呢，我们审核了点 Dot Registry 的独立审核流程的最终宣言，董事会正在审核重审现在的 CPE 的流程，从而确保公正性和透明度，然后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这就是我的报告，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下一位发言人，应该是 David Olive 先生，他将会给大家做政策方面的报告。大家好，谢谢 Bruce， 我是 David Olive， 我将会给大家介绍上个季度的政策发展活动。大家都知道 ICANN 的政策制定工作呢主要是技术协调的方面，它是由 ICANN 的社群来制定的，是由三大支持组织制定，而由四个咨询委员会来做出影响的。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相关方的公开透明的流程。 其他的互联网政策技术组织也参与政策制定工作，包括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以及地区互联网注册局。今天的政策报告呢，将会包括通用名称支持组织、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号码资源组织和地址支持组织。如果大家要了解更加全面的内容的话，我的同事 Adio 将会给大家介绍后面两个组织的工作。有关 GNSO， 我们都知道通用名称支持组织或 GNSO 的内容都在这个幻灯片上有所展示。在这个幻灯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关注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最终移交提案的实施工作。GNSO 已经向赋权社群管理委员会任命了临时代表，向批准了客户常任理事会的联络人和成员。另外，在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两个次级小组来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在第一季度 GNSO 理事会认证了核实了 CCWG 问责制的预算请求以及成本控制流程，通过了对 GNSO 运营流程的拟定调整来进行选举和提出动议，并且通过了 GNSO 对 GAC 公报的审核，从而将这些 GAC 的公报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并且我们也通过了 GNSO 审核工作组的章程。 GNSO 目前有11项政策制定流程，正处在 TDP 的各个不同阶段。这些问题包括新 GTLD 后续流程、审核所有的权利保护机制，所有GTLD 的权利保护机制替代 Whois 的下一代注册目录服务，以及使用补救权利措施来保护 IGO 和 INGO 的名称。在 CCNSO 这个幻灯片中呢，大家可以看到 CCNSO 也就是名称国家及地区名称支持组织，他们正在关注ICANN 的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问责制提案的实施。他们通过了新的内部工作指南，并且对现有的工作指南进行了更新。 CCNSO 还选取了 C 代表 CSC 的成员、代表根区评估审核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代表赋权社群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未来，理事会呢还将选取特别审核小组的参与成员。这个审核小组呢将会负责制定这些流程，来考虑 CCNSO 怎样去加强社群机制。此外还包括现有的一些内部的 CCNSO 的协调小组的工作呢也已经完成了。随着公共评论期的结束，CCNSO 相似字符串审核专家组的延长流程正在对其报告进行定稿，他们将会把草案在海德拉巴会议上向社群提供。最后，现在 ICANN 管理权移交也已经正式生效了，我们的关注就是在怎样去制定有关 CCTLD 的停用的一些政策。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却没有政策。这个政策努力呢将会同 CCTLD 的授权、撤销、转让和停用的这个政策制定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对 CCTLD 理事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部分。 我们也将会在 ICANN 五十七海德拉巴会议上把这个草案提交给到大家。在这次会议中 ，CCNSO 理事会还将会讨论怎样去确定这个 PDP 的流程和架构。那这就是我的报告，我现在要把话筒交给 Adil， 他是我们的技术合作副总裁，他将会给大家介绍 ASO 和 NRO 的情况。Adil 有请。谢谢 David。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号码资源组织和地址支持组织的情况。有关号码地址支持组织，地址支持组织呢，确定了 ICANN 董事会第十席位的人员为 Mamura Akinori， 他的任期将会在五十七届会议之后启动。ASO 目前正在审核其选举流程，使得这个选举流程呢能够符合 ICANN 的新的章程。由于十月一号移交已经生效，这就意味着新的号码服务的服务水平协议也已经生效了。除此之外，安娜号码服务审核委员会也已经确定了，主要是为了要确保安娜号码服务运营商能够维持我们既定的服务水平。再来看看号码资源组织，在移交之后 ，NRO 目前正在讨论，与所有的运营社群进行讨论有关 ANA 的 IP2 的情况以及转让情况。那地区互联网注册局已经之间签署了协议。所有这些都已经有过公开讨论，大家都可以点击我们这个报告上的链接来了解最新的详细内容。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这个讨论呢都是通过邮件清单进行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在网上有记录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来了解这些信息。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Teresa Swinehart， 他将会给大家做管理方面的报告。谢谢。谢谢阿迪欧。谢谢大家。我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上个季度中我们高管团队所做的一些工作。大家都知道，在上个季度呢，ICANN 和 NTIA 之间的合同最终失效，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ICANN 的多利相关方社群一直坚持不懈地完成所有必要的实施任务，使得 ANA 的这份合同能够在9月30号失效。大家都知道，刚刚也有同事都已经介绍了很多内容了，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了。这些提案加强了 ICANN 的整体的多利相关方模型，而且加强了 ICANN 的问责制。这些改善内容包括对全球互联网社群信息赋权，使得他们在不同于 ICANN 组织或者董事会的决议的时候能够有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再来看看 ANA 的从7月1号到9月30号的这些数据情况。在第一财政季度， ICANN 处理了480个域名请求，969项协议参数请求，三个号码方面的请求，以及322个通用查询内容。另外还举行了一次密钥签约仪式。我们再来看看 ICANN 是怎样准备轮转根据 DNSSEC 密钥签约密钥的。我们的首席技术官办公室一直在提高人们对这一重要流程的意识。上个季度，这个团队在全球举行了7次 报告，来帮助确保对 DNS 的影响降至最小。我们还在继续制定标识服技术健康指数衡量标准。上个月，我们在华盛顿 DC，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域名社群的一个工作坊，来专门讨论这些衡量标准。所有的这些内容呢，都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有所公布，大家在幻灯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是比上个季度要更加活跃的。本组织还非常关注我们的演进，使得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另外，我们的 GAC 的网站的测试版也将会在下一个季度正式启动。这个网站呢，可是我们首个用网站内容管理系统来制作的网站，它将会使得大家查询内容更加方便，并且有手机的这样一个搜索功能以及使用功能。我们还将会启动一个企业资源规划平台，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报告制度，减少人工工作，并且能够加强整个组织运营的透明度。服务水平协议监督系统也是一项重要的工具，来衡量新 GTOD 注册局是怎样遵守规范时的情况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质检测试阶段，来讨论这样一个系统的功能和迹象。我们再来看看合规性的衡量标准。我们的合同合规审计项目，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 ICANN 仍然在监督2015年9月14号的审计流程之后的18%的注册商。那在2016年5月17号的这个审计过程中，有80%的注册商获得了无缺陷的报告。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到了30%以，就是比上个季度的这个投诉要高出30%，这是因为有关 WHOIS 的准确度报告体系，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投诉。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请到季度合同合规报告中查看最新的信息，这是在 ICANN 网站上的内容。我们再来看看全球域名分布的情况。在上个季度，我们授权了135个新的 GTOD。总数达到1186个，我们签署了4份注册局协议，总数达到1239份协议。有关争议级，在233个争议级中，有218个得到了解决，而在这218个中，只有15个是经过了最后的拍卖的收益，达到了2.33亿美元。那我在这里再次想评价一下我们的拍卖收益，并且更正几种误解。首先呢，拍卖的收益是同我们的现在的运营资金是分开的。第二，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将会制定建议来讨论这些收益该怎样使用。现在已经启动了一个社群为基础的起草小组，他们也正在制定跨社群工作组的一个章程，并且将会向董事会提出这些拍卖收益的使用建议。另外，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审核机制来审核新 GTOD 项目，其中有一个审核呢，就是 CCT， 那就是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的审核。上个季度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其中呢包括发布第二期全球注册人调查结果，就是由尼尔森公司来进行的调查，主要是考察全球域名市场的稳定性，授权对欠发达地区申请人为何没有申请新 GTOD 进行一份报告，这是由 CCT 审核团队提出的请求，发布一份商标清算中心服务独立审核公共评议摘要报告。ICANN 还将继续确立一套 GTOD 市场健康指数，它的测试版将会在七月份，我们已经在七月份 发布了这个测试版，有关 ICANN 五十七这一块，我们再来看看 GDP 的内容。在上一个季度，对基础 GTLD 注册局协议的拟定建议，我们已经发布了公共评议摘要。这个内容呢，现在已经被 ICANN 进行讨论。我在这里想讨论一下，就是注册局协议中有一项机制，那就使得 ICANN 和注册局之间能够进行讨论，怎样对基础的协议进行修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启动了公共评议期来讨论拟定二级双字符标签的释放框架，从而减少同国家域之间的混淆。另外，我们也发动了这个征询志愿者，来使得志愿者参与到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政策制定流程实施审核小组。有关国际化域名这一块，我们也启动了一个标签生成规则工具包试用版，使得文字专家组能够使用，从而促进多语言互联网，并且我们确定了高棉文的标签生成规则，并且启动了格鲁吉亚文标签生成规则的公共评议期。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知识中心的情况。案件量趋势，它是未决案件和已解决案件之间的比例，现在大约有2685个案件是开放的，其中有98%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的积压量稳定。状态频率则是衡量了我们对投诉的响应速度，我们的目标是在80%的案件能够在7天内进行回应。ICANN 在上个季度的工作呢表现良好，我们有88%的案件在7天内得到了响应。案件解决目标时间是衡量着我们解决这些案件的一些时间，我们的目标是80%的内容都能够在7天内得到解决，我们也达到了这一标准，大约有94%的案件在7天内得到了解决。我们再来看看合作这一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活跃的一个季度，对于 ICANN 来说，对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来说都是如此。在这个幻灯片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合作的活动。ICANN 也在继续的参与全球的互联网治理对话，以及促进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的演进。这包括互联网治理论坛、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的会议及公开协商，地区的准备会议，来参加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并且讨论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议重塑国家形象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另外 ICANN 还支持国家和区域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在上个季度我们参加了德国、格鲁吉亚、丹麦、乌干达 IGF 的工作。有关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合作，在全球呢，我们举行了150多次地区合作活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上每个区域的活动情况。那么这个会议的新的这个模式呢，就是有季度的区域的报告。那么现在呢，我就要把话筒交给我们亚太区的副总裁罗家荣先生，给大家做亚太区报告。谢谢 Teresa，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给大家做介绍。那现在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是方便亚太区了，这个会议时间也是我们经常举办网络会议的一个时间。我的报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 ICANN 的 APEC 的运营中心的情况，以及APEC 地区的社群合作。我们是 ICANN 三大运营中心之一， APEC 是在2013年8月成立的，近期我们刚刚庆祝了我们的3年周年庆。在这3年中呢，我们现在有28位同事，覆盖了10个功能，其他的一些功能包括政策制定、 我们现在在亚太区并没有员工，但是政策团队他们在向本地区推广政策的时候都是需要我们的合作和配合的。在亚太区利益相关方是我们的核心。 IPAC 的运营中心呢，可以说是 ICANN 开展利益相关方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的服务对象包括注册局、注册商，还包括一些注册人，并且我们同区域社群进行合作，来促进他们参与 ICANN 的工作，参与互联网独立的唯一标识服务生态系统的工作。在2015年10月，新加坡办公室搬到了 South Beach Tower， 这个搬迁呢，使得 向我们展示了 ICANN 对我们的全球化的承诺以及对我们的长期支持。在这个新的工作场所中，我们能够举行社群和利益相关方的会议，包括工作坊啊，或者是论坛及讨论等等，讨论 ICANN 的事务。我们再来看看 APEC 社群的合作。我们地区参加 ICANN 的工作呢，也在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使得本地区能够促进更加安全稳定和具有弹性的唯一标识服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在亚太地区呢，亚太地区的成员越来越多的参与到 ICANN 的 PDP 的流程中来。在2013年以来，我们有5个 PDP 流程，尽管在每个 PDP 中参与率都有所不同，但是这是考虑到 APEC 的成员对这些话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加强了 APEC 地区的意识的提高，并且进行了多种外展的工作，加强了能力培养，使得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 ICANN 的事物，因为缺乏了解就是一个参与的障碍。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谈到了一点呢，就是在 ICANN 管理权移交过程中呢，我们有很多的亚太区的成员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来。以及在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这个流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 ICANN 的 APEC 社群参与进来。在政府参与方面， APEC Hub 同本地区的所有政府都建立了联系，并且在促进 GAC 的工作中，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般会员的参与也得到了增加。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幻灯片中看到，整个 APEC 地区的互联网行业也在不断的发展。自2013年10月首个 GTOD 得到授权之后呢，在 APEC 地区已经有了177个新的 GTOD， 这就意味着本地区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数量得到了增加。另外，新获认证的注册商也从2013年8月的159个增长到了2016年7月的228个。支持安全稳定具有弹性的唯一标识服务生态系统是 ICANN 的一个主要关键战略目标。那么在这张幻灯片中就介绍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看 ICANN 是 LGEN 的服务器的运营商。那 LGEN 的部署对于DNS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加强 DNS 的弹性和适应性。在2013年8月，我们可以看自2013年8月以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区的镜像的增加已经有了55%的这样一个增长率，从17个变成了增加了17个。最为新的两个镜像呢，是在缅甸和密克罗西亚增加的两个镜像，其中缅甸的这一个也是该国的首个 LGEN 镜像。另外，有关安全 DNS 安全扩展的部署，也有所增加，这能够维护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工作，并且保护 DNS 的数据。在过去3年来，我们有6个国家顶级域已经推行了 DNSSEC。总数达到21个。在能力培养方面，特别是技术社群的能力培养方面，我们确定了 G 计算机应急响应团队、注册局和网络运营商，他们都致力于推进互联网标识符系统的运营。在这个地区，我们有很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在过去三年中，我们举行了170多个培训项目，并且在27个经济体中的58个地区举行了 DNS 的讨论。我们再来看看，在过去一个季度中我们的一些主要活动。在这个季度中主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英联邦电信组织论坛，或者是被称为 CTO 论坛，它聚集了全球的主要政策制定者、监管人和行业领导。在这个论坛的开幕仪式上，我们的大洋区副总裁 Savvy 发表了演讲，他代表马悦然首席执行官来介绍了 IANA 的管理权移交，并且鼓励大家参加未来的 ICANN 的活动。另外，在被名为兼容并蓄的多立项官方互联网治理这一届会议上，沙维还向大家解释了 ICANN 的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流程，并且鼓励在座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员都能够参加到亚太地区的工作中来。 ICANN 的宣讲会呢，也是地区的社群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参加 ICANN 会议的成员能够参与进来。 ICANN 宣讲会是由社群举行的，APEC 成员呢， APEC 工作人员提供了支持。在宣讲会中， APEC 的成员将会给大家介绍近期举行的 ICANN 会议的一些主要的摘要内容，而且参加了 ICANN 会议的成员也会分享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并且这使得当地社群有机会来找到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一个季度呢，我们在日本和中国举行了有关 ICANN 56赫信息会议的宣讲会。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当地成员，包括中国信通院和日本网络信息中心，成功举办了这些宣讲会，感谢他们。我们也希望能够把 ICANN 的宣讲会呢带到 APEC 地区的其他国家。有关能力培养这一块，我想说这一块呢在 APEC 地区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加强大家对 ICANN 的理解，并且帮助我们的相关方了解技术能力，从而能加强一个安全稳定和富有弹性的独立唯一标识符生态系统。在上个季度中，我们举办了亚太互联网治理学会，我们同韩国资讯安全署进行了合作，这是在我们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下所进行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一个区域合作的一个工作，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亚太地区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协会、亚太地区分会、 NetMission 以及亚太紧急域等等。该学会呢，它主要是针对培养下一代的互联网领导人的，在120名青年人中，我们选出了40名来参加为期5天的强化的活动，向他们介绍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互联网基础设施、新的科技以及 ICANN 的一些信息和主题。这些我们现在设的这个标准非常高，这些参与人必须要到 ICANN 的网站上参加25个小时的会议，才能够真正有资格来参加学会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学会的成员呢，能够参加到 ICANN 以及其他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平台中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成员已经获得参加 ICANN 的下一代领导人的项目，以及成为 Youth at IGF 的项目的成员。在7月，我们在越南河内举行了一次 DNS 的工作坊。这个3天的时间的工作呢，是同越南 互联网信息中心进行举办的，并且获得了 APNIC 的支持。在 APNIC， 我们在科伦布也举行了相关的会议，但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幻灯片上展示了这些会议的情况。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 APEC 空间。我想谈到的 APEC 空间呢，是一个网络会议，它主要讨论的是 ICANN 的地区性的事务。我们是同社群进行了协商，来对 ICANN 的事务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汇报。首先，工作人员将会给大家做一个政策的介绍，然后再引导社群进行讨论，这使得社群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并且参与到会议的讨论中来。第一次会议呢是在4月份举行的，在那之后我们又举行了多次的会议，使得更多的社群成员能够参与到积极参与到 ICANN 和 ICANN 的政策制定工作中来。那么最近的一次会议呢是在9月份举行的，我们讨论了新 CTOD 的后续流程 BCP 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在 IPAC 57届的这个海德拉巴会议上对 APEC 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会议。那如果你是来自我们地区的话，请参加我们的会议，或通过亲自参会或者是远程参会来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那这就是我的 APEC 区域的报告，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avier， 我们的 CFO， 给大家做财务报告，谢谢。
谢谢你，嘉荣。我是Xavier Cavez， 我是 ICANN 的首席财务官。那我现在将要做这个2017年财政年度的财务概算报告，它是从这个2016年的7月到2016年的9月的第一季度。就像我们现在正在拟定9月份的结果，那么我们提交的资料呢，主要是这个概算的这个2016年财年的第一季度与我们这个当年本季度的预算和去年的季度的数据进行对比。我们现在就是讲本季度 ICANN 的这个财务运作的概述。总的来讲呢，这个2017年的财年，它是与这个超出我们这个$1,000,000的预算相比呢，这个 ICANN 的这个运营财政状况呢，反映超出了$5,000,000。它这个比计划高额超出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基线的费用比预算要少了$500，以及这个 IANA 这个管理权移交的费用呢，也比计划的成本要高，但是这个资金还是达到了目标额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下几张幻灯片审核具体的细节。首先先讲一下资金，这个 ICANN 的资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渠道。第一呢是这个域名年度注册的费用，第二呢就是这些与这个 ICANN 有合同的缔约方，注册局和注册商那边收来的年度的固定的费用。那么在这个财政年度的这个阶段呢，所有类别的资金呢都是与预期是一致的。它这个资金呢高于去年，主要是来自于顶级域的运营。那我们现在呢就侧重的讲一下我们这个第一季度的基线的开支，并且与这个预算以及去年的开支进行对比。那我们主要的开支类别呢是这个人员的这个费用。那左边这张图表表示我们总的费用呢只花销了一半，那么人员的这个成本呢它是低于预算的，它只是按这个人头算的，本季度只有337，低于7%的预算。那么这个旅行的费用的预计呢也低于预算，它反映出这个比较少的这个出差，以及每次旅行的费用呢都低于预期的预算。 那么在这个专业服务管理和资本支出呢，这方面也都反映出它的这个时间差异相对于计划和进出也都是低于预算的。啊，那么这个表格呢，它就显示了，这个本季度呢，这个项目的估计的费用，主要是这个按照类别来看的。那么在过去三个月的这个开支呢，主要是包括这个人员的支持和这个支持深入实施筹备的工作，包括 PTI 实体的创建以及这个几个合同起草的这个法律费用。我们现在来审核一下我们本季度的新的 GTLD 计划的财务情况。那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费用呢是低于预算，主要是由于本季度呢比这个预期呢撤回申请的数目要低。那么呢这与我们的这个预算是一致的。那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资金基金管理的情况。那么在左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ICAN 的运作基金管理呢，它反映了一个上升的这个趋势。它主要是源于上一季度承继下来的这个资金的收入和本财年第一季度的季节性的这个低开支。那么这个本季度储备基金的减少呢，是与2016财年下半年 IANA 管理权移交期间的费用是相对应的。那么这个与这个新的 GTLD 计划相关的资金呢，也就是在右边，它是包括了新的 GTLD 的资金，它代表了那部分还没有花掉的申请费还有拍卖的收益。那么这个新的 GTLD 资金的减少呢，是因为评估费用以及撤销申请的这个退款。那么这个拍卖的收益呢，它增加呢是由于这个八月初这个WEB 拍卖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个财务报告就到此为止。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信息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并且来看这个附件，也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我现在就把话筒归还给 Brad， 他来主持我们下面的问答部分。谢谢 Xavier。那我跟您提醒一下，如果您有问题，您想提问的话，那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提问的框，或者排着队呢，那我们的这个接线员也能让你排上队。那个首先的这个问题是问阿迪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他是我们技术负责技术参与的副总裁。那么这个 ICAN 的这个提出的这个意见有没有任何的审核的这个程序？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 GAC 的秘书处的一个 Michelle 他所提出的。那么阿迪欧您说。那这个过程呢，它是从这个 Area 2由他们来管理的。那么这个审核呢，它是我们这个总的审核部分的一部分，而且呢在这个章程的审理过程中，它也是我们的这个总的流程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 IANA 一权管理条管理权移交的时候，以及其他的这些委员会他们进行审核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来对他的这个绩效以及他的其他的方面也要进行审核。谢谢阿迪奥。我们有好几个问题都是由一位这个记者提交的，他是胡伊森戴的，他是提交的。首先是问这个马耀然先生，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个 ICAN 它的演变，未来的互联网将是什么样，并且呢他是要求 ICAN 是如何进行创建。谢谢您提的问题。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 ICAN 的章程，他就很清楚地讲到了我们应该干什么。 而且以及未来应该是如何的。从它的这个实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我们哪一部分在管理过程中我们会涉及到。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管理还有它的绩效方面，所以我想这个管理是更重要，当然这个章程也帮助到这一点。也许我会做的不同，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未来互联网是什么样，因为我知道，因为是这个世界上的互联网的使用人，他们来，创造未来。但是在这个 ICANN 的社群过程中，我们创建，这个章程，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运作。所以我觉得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未来要进行对话，然后如何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谢谢。谢谢，马耀然先生。那么下一个问题也是问到您的。有没有任何的这种影响呢？就是 ICANN 从美国的政府这个统管这边出来，有没有任何的影响？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个 ICANN 一直都在做过去18年所做的事情。这个美国政府的它的这个监管呢，只是把它交给了 ICANN 的社群，所以就变成了很多的这个平衡。我们就要来看，所以我知道它的这个监管现在变了，所以取决于社群，而不是美国政府了。谢谢马耀仁先生。那下一个问题是嘉荣的。这个是我们全球这个社群参与的副主席，是我们亚太区域的。在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个模式下，那么这个中国、印度以及我们这个亚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非常感谢您提问的问题。我想强调一下，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个管理的模式，将是一个从下至上的多利一方的模式，所以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那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代表在印度和中国这边的我们的参与。那我在我的报告中已经讲到，这个总的趋势是上升。从这个地区层面的参与是上升的。当然会有更多的事情还要做。我们是想和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利益方共同努力，让他们能够参与到 ICANN 的工作里来，这样能够了解什么叫多利益方的这个模式。这个是要达成共识的这种基础，然后共同来做 ICANN 的工作。我觉得没有更多的参与的人呢，主要就是他们对于我们这个模式了解的不是太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过程。我们就要创办一些工作坊，或者说我们这个亚太地区来鼓励他们的参与，同时来进行实践，让他们的社群能够进行检查审核，这也是我们能够做的工作，这样我们能够去外展，能够找到更多的多利益方，让他们加入进来。谢谢嘉荣。那下面两个问题也是问到您。您是如何参与如何在世界层面上让这个多利方能够参与，就好像印度最近的参与，那么你的这个ICANN 的领导层面，你们在期望着一些什么样的参与？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如何进行参与，是以这个多利方的形式来参与。那这个关键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让多利方能够了解并且知道这个 ICANN 的主题是什么。最关重要的就是多利方他们能够参与进来。第二点就是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比如说印度，我的这个同事他是在大理，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字，他工作得非常努力，来与多利方在这个印度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那这个地区 这样能够提供方便，让他们能够参与地方性的讨论。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如何增强参与。我们现在与这个印度的多利一方的关系很复杂，那有很多这个热情的那些利益方，他们特别想帮忙，他们想参与，但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这些人能够参与进来，并且能够积极的参与，并且能够参与到那些利益方的群体中去。还有一点我想说强调的就是艾安娜的移交，管理权的移交，他讲的是这个多利一方，那么这个印度他是支持多利一方的模式。那在印度这个能够潜在的参加到 ICAN 的工作里来，我现在可以让 David Olive 让他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 ICAN 的领导层应该如何参与。非常谢谢嘉荣，我是 David Olive。 那我也要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印度的参与，就是我们在都柏林还有 Marrakesh 开会的时候，他们都派了代表，非常有帮助。当然了，他们也积极的参与了很多这些支持组织，也在做这个社群的工作。那么关于这个 ICAN 的这个领导层的工作的转移呢，那我就讲到了我们的这个侧重应该是我们的活动是问责的，这个呢也就是鼓励了很多的工作组的他们的层面的参与，以及在这个这个通用顶级域名方面他们的参与，而且最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上面的制定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地区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们确实有这种初始的兴趣，并且呢他们有顾问层面的咨询意见方面的这种兴趣，不光是影响到了这个亚太地区，而且还有其他的地区，而且呢也有增长的趋势。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参与到不同的工作组来，他们也会把他们的意见提出来，我们能够看到他们这个地方性的这种简报也能表也表现出来他们的参与。所以呢就是展望未来，我们是盼望着他们的参与。谢谢，非常感谢 David。 我们现在好像有点超时，可是我们还有三个问题，我们要还是要过一下，然后就不让人排队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没有解答的话，请您电邮给 engagement@icann.org。然后我们现在过这个最后三个问题，嘉荣，这也是问您的，您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更新的信息，就是 GTLD 在印度的这个动向？谢谢，感谢您的问题。那我说的短一点儿。那我们现在这一轮的这个新的 GTLD 呢，我讲到了177新的 GTLD， 在这个地区已经被这个已经被认证。那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来自印度的，有13个、15个都是印度的。那就是这个双子符，它是在过，这个过渡的这个阶段会很快发生。那在讲到这个域名的使用，在新的 GTLD 下呢，我们是非常的肯定。展望未来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印度是一个成长。在这个策略层面的成长，我们能够看到前景前程似锦。谢谢嘉荣。下一个问题要问这个 NetMuscle， 是 NetMuscle 提出的。 他是这个会议的这个副总裁，他问的问题，说我看你们选择这个 Hyderabad 上那儿去开57节会议，那你们是怎么决定要选这个地方来开会的？这个流程是怎么回事 ？Nick， 您请解答。谢谢。我这个2010年11月应该是在3万开的，就像 Bruce 早先说的。我们那会儿呢，必须得把它，得要挪这个开会的地点，基于不同的情况，因为当时那个地方它是有这个塞卡病毒，然后我们就，当时在寻找这个开会的地点，我们给了印度政府这个机会，他们就很欣喜地接受了这个机会，所以就把这个海德拉巴选择，把它的这个会议中心选为了我们这个开会的这个地点。我们很盼望着过去开会，也就不到两星期了，我们就去了。谢谢 Nick。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问这个马耀然先生，这是 Peter Green 提出的。他说什么时候这个父权的什么时候父权的社群能够真正到位啊？这也是很短的一个问题啊。这是由社群所做出的这个父权呢，所以呢我们也会盼望着很快能够向大家更新。那他们的这个管理层会很快进行碰头，然后他们的这个网站也会进行更新。谢谢马耀然先生。那么我们现在就结会，如果还有别的什么问题的话，您需要解答的话，请您这个发电邮给我们到 engagement@icann.org。 我非常感谢各位报告人以及所有的参会人，祝您晚安、早安或者是一天快乐，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的会议结束了，非常感谢您参与会议，现在可以挂线了。